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虽然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每周一次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又好像过了好久。时间就是这么捉摸不透，就像很多作家笔下的记忆和他们的人生经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台湾的导演和编剧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这是一本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点滴、过往记忆，还有纪念吴念真内心真情的一本打动了很多人的故事集。吴念真被称为是全台湾最会说故事的国民作家，他写的每一个故事呢，都蕴藏了我们无法预知的生命能量和心灵启发。跟他一起回望人生的种种，你将学会包容、豁达与感恩。当然，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种难能可贵的感动。这本书是吴念真导演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和最大的低潮后所完成的生命记事。他用文字写下心底最挂念的家人，日夜惦记的家乡，一辈子薄真情的朋友，以及台湾各个角落里最真实的感动。这些人和事透过他真情挚意的笔，如此跃然地活在你我眼前，笑泪交织的同时，也无可取代地成为烙印在你我心底这一个时代的美好缩影。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序言，也是吴念真自己内心真情的流露。他说，在仔细读完经过编辑的这些文字的此刻，好像不得不向到了一个年纪，某些人的生命似乎只剩下回忆这句话低头。尽管之前始终对其中所蕴含的轻视和同情嗤之以鼻，甚至充满抗拒和敌意，是事实也为交织成这些文字的几乎全是往事的点点滴滴。当其中某些片段开始在网络中被流传，有些网友由此留言问说，你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时，我用少年时期读过的麦阿瑟回忆录里头的一句话回答他们。我说，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这也是事实。多年来杂乱的行程、密集的工作已经是固定的生活形态，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理由。人生选择什么就必须承受什么，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这道理到了这样的年纪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疑惑的地方。只是在日复一日如川剧变脸般随着工作或行程不停变化的角色扮演中，自己这个角色反而少有上戏的机会。除了午夜场，而在几乎无声的无观众的演出过程中，和自己对戏的唯一的角色就是回忆。戏有时候会演得很长很长，从午夜一直到天际露出微光，因为自己在回忆的导引下，经常意外地与遗忘多时的某个阶段的另一个自己再度重逢。于是就像久别的老友偶然相遇一般，有更多的回忆被唤醒，一如梦境与梦境的连结，没有逻辑，无边无际。有时候想，生命当中某些当时充满怨怼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得见的人与事。而这些事，那些人，在经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都只剩下笑 与泪，与感动和温暖。曾经的怨和恨与屈辱和不满，仿佛都已经云消雾散。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长久以来似乎习惯拿这些人和事和人分享。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某些心思细腻的朋友听完这些故事之后，都会跟我说：“写下来吧，当你有一天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至少还有人会帮你记得这些人和那些事。”在故事里被我提及的所有人，我只能说，在人生的过程里，何其有幸与你们相遇，或辗转知道你们的故事。记得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位作家的演讲，当有人问他说有没有做笔记的习惯时，他笑着说：“很少，因为我不可能随身带着笔纸。而且我相信，该记得的不会忘记。”会忘记的应该就是不重要的东西。的确如此，记得那些事，记得你们，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是你们也还记得我吗？这是吴念真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真实的情感。吴念真的本名呢叫吴文清，1952年出生在台北县的瑞芳镇，1976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连续3年获得联合报的小说奖，也曾经获得吴竹流文学奖。1981年起开始呢，他陆续写了像《烈烈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和《无言的山丘》《刻图秋恨》和《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曾经获得5次金马奖的最佳剧本奖和2次亚太影展最佳的编剧奖。改编自父亲故事而成的电影处女作《多桑》获这个意大利都灵影展最佳影片奖等奖项。2001年的时候呢，吴念真的舞台剧处女作《人间条件》，透过绿光集团呢上映在台湾上演。之后呢，又在2006年、2007年和2009年呢，不断推出《人间条件》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个篇章。透过这些舞台剧呢，使吴念真成为成功诠释国民戏剧的剧作家。见过吴念真的人说，你会发现他绝对不是那种让人敬而畏之的人，他没有架子，对人总是很体贴。签售的时候呢，读者请他留言，他都会非常谦虚的帮他们留言签字，工作人员帮他挡架，他不住的和读者说抱歉。和他合影，他身体会主动的倾向你。他让记者的采访变得非常容易，随便你抛出一个问题，就像拧开了水龙头，只要拿一个容器接着就可以。饭桌上讲段子讲到高兴的时候，他几乎是在表演。他模仿1970年代两岸的心理战广播剧《惟妙惟肖》。他提到一首老歌的时候，会起身唱上一段。似乎让一桌吃饭的人吃得愉快是他的责任。吴念真几十年编剧写故事，但他最精彩的作品还是他的人生。看吴念真的生平，你会觉得他很幸运，虽然出师贫寒，但是如此的有天赋。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台湾文化界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是他的不幸呢，也触目惊心，就像在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他的父亲在做矿工的时候落下矽肺病，他的母亲患了癌症。父亲呢，由于不堪病痛，在医院坠楼身亡。而后来，他的弟弟和妹妹呢，也都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世界。 吴念真在这本书中也说，真正懂得的人，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懂得什么叫做娓娓道来。重的东西要轻轻的拿，轻轻的放。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这本书呢，分为四个部分，有第一个部分是心底最挂念的人，主要是写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家人。第二个部分呢是博真情的朋友们，写了吴念真从学生时代到台北打工，或者是在他金门当兵的时候，一直到后来做编剧和导演的这一些很多年当中他所碰到的这些朋友们。还有一个部分呢是一封情书的重量，也是在写他所听过的一些爱情故事。最后一个章节呢是这些人那些事，所有的故事呢都是他亲身经历还有他听到的真实的故事，这也使得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感受到这个故事里面的真实感，容易被打动。好的，我们现在呢先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非常精彩的几个小说。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台湾著名导演编剧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呢，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故事集当中，所有这些文字里面所记载的人和事呢，都是吴念真的生命当中所亲自经历的，还有就是他听别人所叙述给他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些看似普通的故事当中呢，得到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动。这也让我们能够近距离的来理解这样的一位导演和剧作家的内心世界，还有台湾这个地方的一个人文的情怀。作为一个导演和作家来说，吴念真在电影语言和文字语言当中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但是他也知道有些东西呢是很难用电影来表达的。比如他说，张爱玲曾经有一句话说，人生像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这样的意境怎么样用电影画面来表达呢？只能通过文字。所以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里面非常让我们感动的几个小的故事。那我也想在这边呢跟大家来朗读一下，其中一个叫《只想和你接近》，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里面他写他和父亲的一个小的故事。只想和你接近。直到我16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同样的，孩子们也是。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猖獗。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哎，实在啊，怎么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地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却完全满足的亲近。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外科医院治疗。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她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有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他是睡着的，四点钟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他的头发没有梳理，长而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有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脚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着一路冒出来的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脚趾甲。当我剪完父亲所有的脚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眼睛看着我。他说：“妈妈叫你来的吗？”“不是。”“你自己跑来没有跟妈妈说？”“没有。”“巴格亚罗。”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次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脚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20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地在我脑海里上演着。另一个故事呢，是吴念真在写到一个 但是写到一个妓女和一个继父之间的故事，也是发生在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故事呢叫《寂寞》，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故事结尾当中的一些文字。在这个继父和妓女之间，起初他们并没有很多的交流。这个妓女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长大的过程当中都成绩很优秀，一直到后来到了美国去读书，一直然后呢到回到台湾去工作。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后来呢他跟这个父亲的交流就变得比较多。有一天呢，他的父亲继父突然让他去买一个照相机，他就帮他买了，之后呢也没有问他到底要做什么或者是拍了什么。直到这个继父去世，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去年冬天他去世了，阿赵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个大纸盒。阿赵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叠放大的照片和他买的那些内部照相机。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老朋友，都老了，背景有山边的果园，有门口，有小巷，也有布满鹅卵石的东部海边。不过每个人都还挺合作，都朝着镜头笑。就连一个躺在病床上插着鼻胃管的老伯伯也一样，甚至还伸出老人长满老人斑的手臂，用弯曲的手指勉强画了一个鸭。阿赵一边看一边想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踟蹰的样子，他和他们可能吃过的东西、喝过的酒、讲过的话，以及最后告别时可能的心情。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赵先是惊愕，接着便是无法抑制的嚎啕大哭。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赵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照片下面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样，印了一行字，写着魏家和府团圆，民国98年秋。阿赵说，那个时候他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而无言的寂寞。吴妮珍总是能够捕捉到这些非常真实的、非常细腻的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文字当中也能够得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慰藉。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您关注今天的这本书，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台湾的导演和编剧吴念真的故事集《这些人那些事》。吴念真呢，其实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呢叫吴文清，念真的意思是思念阿珍，吴念真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勿念真，意思是不要再挂念阿珍。这个阿珍呢，就是吴念真的初恋女友，而他的著名的电影《恋恋风尘》拍的就是他的初恋故事。那个时候他和侯孝贤合作拍片，侯孝贤的工作方式呢是大家聚在一起掏心掏肺地讲各自的人生经历，从中寻找有意思的故事元素。吴念真听侯孝贤讲完他的故事就说，你为什么不拍自己的故事呢？于是侯孝贤就拍了《童年往事》。拍完之后呢，他对吴念真说，我们现在要拍你的故事哦，这就是《恋恋风尘》。在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故事集《这些人那些事》当中呢，也设计了关于爱情的故事，但是呢大概都是在讲别人的爱情的故事，并没有写吴念真他自己的。也许他的故事呢在《恋恋风尘》当中呢已经讲完了，而在讲述他人之爱的时候呢也是别有况味的。比如说有一篇呢叫《重逢》，故 事的主人公呢，事业失败，只好开计程车，一日在机场意外邂逅昔日的恋人，他想自己没被认出来，默默地开车，而他的这个前女朋友呢，在路途当中呢，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出去，给家里、给公司、给同事。车到终点的时候呢，他还在犹豫说，要不要给这个女的打折，或者是免掉他的这个这个车费。没想到这个女人突然开口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所有的状况，家庭、工作、孩子，告诉你现在的心情，告诉你对过去同事的思念，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连一声 hello 都不肯跟我说。吴念真讲情感论事态，平平静静，有着岁月流逝的积淀味道。不管是亲身经历的往事呢，还是听来的故事，琐琐碎碎都是与轰轰烈烈绝缘的小人物。但是吴念真呢，在叙述的时候呢，也特意不去渲染其中包含的辛酸和苦楚，而是浅浅的勾勒，用素描的方法去映衬出人生的一种淡然。而在这样的叙述当中呢，台湾的世情百态、乡土社会的流变，缓缓地在我们的眼前如幻灯片逐格的播放，我们沉浸在其中，体尝到陌生与熟识的交织，因为风格许久却依然血脉相连。有许多的这些人那些事，与吴念真而言是生命中的相遇，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有些已经被他带入到《恋恋风尘》《多骚》等这样的电影当中。写作本来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而吴念真呢，又以此记下许多私密的记忆。只是因为无法忘却，与其让他们流逝于时间的长河，不如以文字来记录，与影像构成一种互补。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最让我们打动的是这种真实的力量。不管是在电影还是在小说当中，我一直认为真实的力量是最大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一个小说、电影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作者或者是我们自己有那种感受，就是绞尽脑汁才能够想出一句差强人意的话。可是在吴念真的书当中呢，一句朴实的言语就能够让你觉得举重若轻，胜过想象无数。这就是真实的强大的力量。比如说在笑容这篇文章当中呢，他写完警察抓赌，接下来呢要写那些老人住院了，中间有这么一句，他们说，可怜哦，才刚骂完，一个个都忙着抓起氧气用力吸，一个个都喘得像条狗。这样的句子在书中还有很多，比如美满的结尾呢，我也很喜欢，女主角将自己阴差阳错的两个丈夫排位放在一起，然后她说，三个人从没睡在一起过，那种滋味我就不信那两个死人不想试试看。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难忘的一个细节呢，出现在《情书》这个文章当中，就是男主人公后来出轨，因为那个女人说，要是现在你有喜欢的人，大概也没有体力爬树摘花了吧。他二话不说，有点勉强地爬上树，折了一枝给她。一个月后，他收到她的信，如同他和发妻的当年，信上粘着一块钱和一个电话号码。所以吴念真那天在先锋演讲的时候就说，知识分子跟你讲故事一定不好听，因为不是网络上的就是别人书里的。他很幸运生在一个矿工家庭，从小见到和体察的都是乡下人的人情冷暖，甚至到现在还被取笑国语不标准。他后来离开家乡去参军，在金门两年交往各色军人，跟谁都非常好，于是就好像阅读了100本以上的报告文学。 讲了一个老兵离家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呢并不新鲜，新鲜而朴实的是老兵的表达。一回头看到儿子脚上绣着老虎头，剖心剖腹。在这样的语境当中，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再后来，家乡矿脉断了，人们四迁，但是大家都还有联络。婚丧喜庆，我们都还要参加。他小的时候哭着发誓要走出去山那边，后来在台北住了40多年。但是他说，台北对我来讲，仍然是一个异乡，依然对这个城市没有感情。我对故乡的情感重到台北根本没有办法取代。但是这些年呢，他一直没有再回去，因为父亲选择了坠楼，弟妹也相继烧炭自杀，让他现在哀伤的负面情绪里无法出来。所有的这些哀伤，他在这本书的遗书当中呢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是在遗书这个小说当中呢，跟其他文章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不同，他使用了第三人称。他说因为这样会比较客观，而且整个情绪会比较不会那么的重，写完之后呢我自己反而觉得比较轻松。其实他内心想说的是，如果用第一人称来写弟弟的自杀的话，我相信我会死。这本书出版之后呢，他终于能够在出版社的安排下带着40个读者回了一次故乡，阔别40年的故乡。最后呢，他讲了一个去其他城市参加电影节，从不看风景，而是爱去那个城市的菜场，看走过的老太太买了什么菜。他跟这些老太太交流说，这里的葱跟我们那里不一样，哎，这个气死也不同。他说 channel 是死的，而这些东西才是活的。我觉得你们应该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才有意思。他这样对年轻人说，也对他自己也是这样说。写作和阅读在吴念真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他说除了要阅读书之外呢，阅读人的故事其实比阅读书更重要，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故事就是一本没有写出来的书。我们在他的电影当中，在他的书里面都看到这些普通的小人物他们真实的故事，这也是吴念真在4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所记忆下来的，能够这些让他不能够忘记的感动人的一些生命和故事。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这是吴念真在自序当中提到的一句话，也以此来形容自己写下书中那些故事的心情。好，听众朋友呢，我们现在呢再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您分享这本书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导演和著名编剧吴念真的故事集《这些人那些事》。那下面呢，我要跟大家再来朗读里面两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个呢是思念， 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好像很喜欢邻座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常常提起她。每次一讲到她的种种琐事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她眼睛发亮，嘴角带着微笑的样子。她的爸妈都不忍说破，因为他们知道不经意的玩笑都可能给这个年纪的孩子带来巨大的羞辱，甚至因此阻断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那么单纯而洁净的思慕。双方家长在校庆孩子们表演的场合里见了面，女孩的妈妈说女儿也常常提起男孩的名字，而他们也一样有默契，从不说破。女孩气管不好，常感冒咳嗽。老师有一天在联络簿上写，邻座的女生感冒了，只要她一咳嗽，某某就皱着眉头盯着她看，问她是不是咳嗽的声音让她觉得很烦。没想到某某却说，不是，她咳得好辛苦，我好想替她咳哦。老师最后写道，我觉得好丢脸，竟然用大人的观点污蔑了一个孩子那么善良的心意。爸妈喜欢听他讲那女孩子的点点滴滴，因为从他的描述里仿佛看到了孩子们那么自在无邪的互动。我知道为什么他写的字那么小，我写的这么大，因为他的手好小，小到我可以把它们包起来。爸妈于是想着孩子们细嫩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样子，以及他们当时的笑容。他的耳朵有长毛哎，亮晶晶的，好好玩哦。爸妈知道那是下午的阳光照进教室，照在女孩的身上，女孩耳轮上的汗毛逆着光线于是清晰可见。孩子简单的描述其实是无比深情的凝视。三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女孩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他们要移民加拿大。我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有遗憾，女孩的妈妈说，如果有我会觉得好罪恶。没想到孩子的反应倒出乎他们预料。有一天下课后，孩子连书包也没放就直接冲进书房，搬下世界旅游的画册就坐在地板上翻阅起来。爸爸问他说，你在找什么？孩子头也不抬地说，我在找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什么，因为他们要搬家到那里。书没翻几页，孩子忽然大笑起来，然后抓起电话打，一边拨号还一边忍不住地笑。爸爸听见他跟电话那一端的女孩说，你知道多伦多附近有什么吗？哈哈，有瀑布哎，书上的字念起来好好玩，说你家那块破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布，哈哈哈，不是啦，是说你家拉瓜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啦。孩子要是有遗憾有不舍，爸妈心里有准备，他们知道唯一能做的事情叫陪伴。后来女孩走了，孩子的日子寻常过，和那女孩唯一的连接好像只有她书桌上那张女孩的妈妈手写的英文地址。寒假前一个冬日温润的黄昏，放学的孩子从巴士下来时神情和姿态都有点奇怪，满脸通红，眼睛发亮。 右手的食指和拇指间好像捏着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快步跑向等候的爸爸。爸爸，他的头发哎！孩子一走近便把右手朝爸爸的脸靠近，说：“你看，这是他的头发哎！”这时，爸爸才清楚地看到孩子的指尖捏着的是两三条长长的发丝。我们大扫除，椅子都要翻上来。我看到木头缝里有头发，一定是他以前夹到的。你说是不是呢？爸爸说：“你要留下来做纪念吗？”孩子用力地摇着头，但爸爸看到他的眼睛，忽然冒出不知忍了多久的眼泪。他用力地抱着爸爸的腰，把脸贴在爸爸的胸口上，忘情地嚎啕大哭起来，而手指却依然紧捏着那几条映着夕阳的光，在微风里轻轻飘动的发丝。这是我读到的少有的文字，能够这么真实的记录两个单纯的孩子的内心。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男孩呢，就是吴念真自己的儿子。我非常感动吴念真作为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这种内心里面非常真实的情感交流，他对一个孩子所萌发的这种对异性的好感的一种保护。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也是描写一个少年和一个女孩子的爱情故事，叫《门外青山》。这个故事有点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能够完全全部的呢跟大家来朗读。大概呢是有一个在30多年前台湾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少年，他呢和一个女孩子相恋，但是后来呢在一次的事故当中呢，他的左手的五个手指头呢被砍掉了。所以可是这个女孩子呢并没有嫌弃他，还是来到他家里面。但是这个男孩的妈妈说，我们人家是一个好女孩子，我们不要害人家。这个男孩子呢后来就因为不能够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而且对自己的前途呢就觉得没有希望了，然后就上吊自杀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年呢都放在吴念真的心里面不能够抹去。他一直想用这个故事来拍一个电影，但是呢也没有拍出来。所以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呢，他特意把这个故事呢就放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叫《门外青山》。在这本书的这个故事当中的最后一些文字呢，也是非常让我感动的，我想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他说，那个时候很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没有什么伟大的主题，只是为那些和自己有着近乎相似的成长背景的干净而无奈的青春感到惋惜。那个时候甚至连题目都定了，就叫《门外青山》，只因为一个联想到的画面始终难忘：孩子回到山上老家休养的时候，孤独地坐在门口的样子，他的眼神以及他所看到的云彩的阴影，不时快速飞掠的山峦。小说一直没有写成，一直停留在大纲的样子。写不下去的最大原因是始终无法达到心里早已成型的那种厚度和层次。一直到了在骨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和许多超人面对面之后，这个故事才又清晰地浮现。而一转眼30年过去了，逐渐老去的人心思不再年轻单纯敏感，甚至连笑与流泪都不再那么的自然和自在，那么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然而类似的停顿的生命残缺，亦或足以惋惜的青春的悲剧，却始终不曾停止发生。所以当一个病友说受伤之后有五年的时间他躺在屋里不敢见人，或者说的更明确一点，他根本不敢面对世界，五年的时间里他想到的只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使他想到却也无能为力。看着用略带自嘲的眼神如此回忆着的他，我很想跟他说我懂。我很想跟他说，30年前一个和我一般年纪一般背景的孩子就曾这样想过，也曾这样做过。也很想跟他说你真幸运，因为有人适时地喊了你一声，拉你走出门外，让你知道门外青山依旧。而30多年前的那个孩子最后一眼的青山，也就是最后的一晚了。你在剧痛之后带给自己也带给别人期待与希望，他去带给别人一生无法除去的剧痛和遗憾。这样打动人心的文字呢，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在很多篇章当中都可以看到别人的爱情的故事、亲情，还有在少年的心里面他的那种单纯的干净的情感。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非常高兴能够听众朋友们能够陪我度过这一个小时的阅读的时间。那我们在下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在这里见面。